欢迎收听幸福夫妻去 chatting， 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哈哈，你上个礼拜终于跟着我们的大儿子去同居露营了。
嗯哼，
怎么样？还不错吧？晚上冷得要死吧？
对，你要听我慢慢道来。
为什么？
就是没有啦，就是不算是百分百的露营了，因为这次我选择住在车上，我没有去搭帐篷。
但其实很多大人都会住车上，是不是？
没有了，大部分大人还都是搭帐篷，少数的几个大人是选择住车上。我是觉得住车上有更多 privacy 啦，然后又可以充电手机，然后就觉得更舒服。就 我想象的是这样子哈，殊不知呢，
殊不知
到了晚上就很冷，然后在车里并没有更好。就因为晚上我也不会说开暖气，
因为你看我们那一台电车嘛，
对
对啊。
但是当时我躺下去，然后想说，哦，我要起来发，就是去到前面去按那些按钮，然后去开暖气，有点太麻烦。想说，爬上来一次不容易，所以算了，还是就也没有太冷啊，因为现在毕竟已经感觉快到
春天
了，对，所以就想说这么挨过一晚。最重要的不是冷，冷还好说，穿厚一点或者盖暖一点就好了。关键是后面我是把第二排放倒，然后这样子，结果发现就我们后备箱加上二排的那个背，但可能少了一个头的这么一个距离，所以整晚就是在就是那种虾米的那种状态，
有点要蜷缩起来那种感觉。
对，
讲的好像你很高一样。
没有啦，然后就是因为它是有一点点角度，有一点斜坡的角度，所以呢，然后加上我那睡袋跟底下那个 pad， 它的就是那个材质啦，它是不是那种它不是那种粘的，你知道吗？它是会滑，所以整个我的身体就是往下滑的一个状态，就变成说你睡觉你是整个人往下滑，然后就感觉睡得很不踏实。所以整晚我只真正睡着了可能只有三个小时。
但是你们吃的都不错，每一次、
吃的是很好，
每一次你们出去露营都，我看那个照片我都流口水。
对，因为我们毕竟是华人的同军团。
对，
所以基本上吃的我们就默认是肯定比其他的团要好的。
但是有一个食物你是略有维持，就是泡面。
还好啊，
因为你
泡面很爽。
你自对，你在野外吃泡面很爽，对不对？就尤其是冷冷的天，你煮一锅火锅或泡面真的非常好吃。
对，
但是你自己呢就是自诩为泡面煮泡面大师，所以你看到别人煮泡面有一点不是你这种方法的话，你就觉得哎。
对，我们这次好像有三个家长在那边煮泡面哦，三个人分三锅在煮，结果竟然三锅都没有放蛋花的，
加蛋。
对，就变成汤就是比较算清汤一点的，就只有调味包那样。
你知道煮泡面最好吃的步骤是什么吗？我自己这么多年来的感悟是，你水烧开之后，你第一个要放的是那个油包，第二个要放那个调味包，然后再放一颗蛋把它打散，然后再放其他的料什么什么其他有的没的，然后最后才放那个面。
你这是我教你的吧？
是你教的
吗？对啊。
对，这真的是最好吃。第一个一定要放油包跟调味包。
对，然后那个蛋我是超级喜欢打散的，打得越散越好。
没有，有两颗蛋，一个是打散，一个是半散。
不一定，我可以吃全部散的。
真的吗？
对，我最不能接受就是打到不散，不散到最后有一颗蛋黄在那边，你知道吗？就整整一颗煮熟的蛋黄，那个我吃起来整个就是，哦，
一盆冷水。
对，对，但 anyways 啦，我们这个同军团真的吃的算是很好，
真的很好哎、欸，什么水煮鱼啊，火锅啊，你们上次还在那边烤那个韩国烤肉，
对，
小孩就会炖牛肉。对，真的很好。然后再上一次你们去我们大儿子去雪地露营的时候，他前一天晚上跟我说，妈妈，我们要在雪地里面的晚餐是要做日本拉面，然后他是要负责带食材的。我就说什么，为什么你们谁 come up with the idea 要在雪地里面煮日本拉面，然后你现在才跟我讲。
其实就是泡面嘛，
其实就是要找那个汤头，要找那个日本那个叉烧、就很麻烦。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你都在那种寒冷的夜晚里面，你能吃到任何一个汤锅的东西都是满满的幸福感。
没错， 咖啡啊，只要热的东西、对，然后他们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童军团嘛，真的颠覆了我对童军在外面露营的野外的食物的想象、欸、以前我会觉得好像很克难，对不对、嗯、吃什么营养饼干啊，或者是那种三明治，
几十年前没比这样吧，
对，三明治啊，或者是就是，结果你们每一次都超丰盛的、
他们小孩子的早餐就是三明治，
对，早餐比较简单，
对，因为都是他们自己 plan 的，像我们大人是吃大人自己做的、嗯、然后我们是没办法吃小孩做的，然后小孩也没办法吃大人做的，然后小孩的东西全部是他们自己 plan、嗯、然后像我们小朋友他这个就是 session 就是一个叫 grub master， 就是他负责早餐要准备，就是所有的早餐的食材、
嗯、
然后每一次看他说要准备什么，他就是哦，那就做三明治咯，我就想说你不想想，就是当你是 Grand Master 的时候，你可以提高一下你们这个伙食的水平吗？
因为他们晚餐吃太好了，我觉得早餐可以稍微简单一点，
我觉得他们都是懒，
而且对美国小孩就是那、就是、三明治啊，不然就是那个那叫什么那个 PJ Peanut Butter Jelly、
嗯、那也是 sandwich 啊，
对，你那个你喜欢吃吗？
我还蛮喜欢吃
的，真的假的？
对， PB&J 算是我最喜欢的其中一
种，那是美国小孩必备的一个，很多人午餐也是那个、欸嗯、就是花生酱加果酱、
嗯、
然后两片面包夹在一起就是一个午餐、欸、
对啊，
我吃不习惯、欸、可是我小时候我有在我们那个高中还国中的那个校门口的早餐店，我有时候会点培根夹蛋加那个果酱，
OK， 那可能在台湾，在美国培根加果酱有点好像
对,、嗯、对，培根蛋加果酱，
我们这边有 BLT，
那个就是很平常的生菜三明治啊，
对啊，
对，
就算是 PB&J 的升级版，
对，好啦，就以后你就是应该要认命就开始搭帐篷睡帐篷了吧，
对啊，像我这个礼拜周末、嗯、我还要再去露营一次，这回是给就是家长的一个训练，要教我们怎么样搭帐篷，要教我们基本上 go through 就是小孩子所有的他们要做的事情、嗯、我们也要做一遍，
你要在野外求生，哎，你有想过你有一天你会加入这种野外的这种，
对啊，我没想到啊，我不知道谁把我 sign up 的呢，
喂，罪魁祸首在我，是我 OK， 好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美国童军的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地方，然后我们今天就来回答一下以前的一些听众的留言 OK， 然后第一位留言他就是说他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他就说想要听我们多讲一些职场方面的话题，他就刚加入职场没有多久，然后会比较积极想要升职，然后会感觉一直拿自己跟别人比较，然后又怕输给别人，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诶，是自己真的不如别人吗？但他自己真的是也很努力啦，然后除此之外除了升职的压力之外呢，还有一些职场当中的一些人际关系正应对进退，他自己也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也很容易 overthink 划重点，然后想听听我们是怎么样克服这样的状态，然后 PS 他是在金融业里面的
哦，我刚想问说到底是什么行业、嗯、对，金融业的确是
比较竞争、
就是、因为它所有东西就是 quantized、right? 就是全部数字化了，
对，
你们比的就是业绩，就是你的
摆在那边
所有的 number、
嗯、
那很容易就是你就是要跟人家比，我是觉得你既然在这个行业里面少不了要比、嗯、那这种攀比如果你真的很不 enjoy 的话你可以换个行业、
嗯、
或者是你真的不想要这样子的话那你就摆平自己的心态、
嗯、
就是 focus on yourself 然后不要去想别人怎么样，别人他好有他好、
嗯、
对吧，你尽自己的可能能做多好就做多好，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而且我觉得听他这个描述他是感觉起来是比较容易内耗的一个人，你知道什么叫内耗吗？
对啊，知道，
就内心自我消耗自己然后 overthink、
嗯、
然后比较敏感的那一些人那一类人，
对
对，
可是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常见的啦，尤其是初入职场的人他会比较战战兢兢的觉得说、哦、在座的都是比我厉害的可能都是我的前辈、
嗯、
我现在就是还在一个学习的状态嘛、
嗯、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很紧张，然后跟别人比较，然后会觉得自己哪哪都不好，这是很正常的。
对，可是就是这个地方我就觉得你不可能哪里都不好的、嗯、这个公司既然你都成功进来应聘成功然后进来这个公司工作，你不可能哪里都不好，你一定有你自己的优点跟闪光点，所以我觉得你要找到你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像我一开始也是那种很会 overthink 的人，然后我很敏感，然后尤其在美国，对不对，大家都不是这样，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别人讲一个什么话我就自己会去过度的解读它，然后会去想要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哦、有的我觉得不可以，
对，有时候你像日本的读空气，对不对、哦、那个就很重要，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在读空气，就是你一定要学会读空气，
可是在美国没有什么读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对，有时候是非常少数的时候你可以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就是你要去自己意会一下别人没有讲的东西、嗯、但美国人讲话就是比较直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适应这个文化的时候，我就想说、嗯、你肯定有什么没有讲，你肯定是讲一半然后没讲一半，然后要我继续去猜还是什么，然后呢我就很累，因为我就要一直去猜别人讲那个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讲的又是什么意思。
对， 对，所以让我就觉得我也是同样的哈、
嗯、
当我 read between the lines 一开始、嗯、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人家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就我完全过分解读了，然后就感觉是我自己没事找事一样，你懂吗？所以后来我就渐渐放弃，就是 我放松这个心情，就不要去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嗯、
有事真的有事的话他应该就是很 clearly communicate with me， 对吧，
就是别人在没有明确的表现出来或者是说出来之前都不是真的，你就这样想就对了、嗯、
对，不要自己吓自己，
对，都不是真的，一切都不是，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说、哦、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他是不是在背后讲我什么什么，只要你没有听到，只要没有证据，只要没有实锤，你就当他不是真的就对了、
嗯、
对，一定要这样告诉你，不然你一天到晚会真的会有点，
对，有点
很紧张，
被害妄想
对， 就对自己真的很不好，就是内耗，真的，
对，
你宁愿去耗别人不要自己内耗自己、
嗯、
这样很难长久就走下去了。
对，
对、啊、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尤其职场新人要认清自己的地位、
嗯、
你就是一个职场小白，刚进入职场前两三年的时候你就是不应该比人家好啊，你干嘛要
不是，可能是跟同梯的或同事呢、
哦、同梯的那就可以、
啊、
如果是同样你新进去的 peers， 对，
然后大家在就抢升职，
对，这种情况那咱就拿出来这个感情，对吧，尤其在 finance 我觉得真的不要，就是你既然已经在这个行业了、
嗯、
那就勇敢的去冲，
对，你选一条路啦，你要嘛就你要躺平，你可以跟大家相安无事的，你没有要往上冲也很好、
嗯、
那你决定你很你自己心里是非常想往上冲的，那你就不如坦坦荡荡，
对，
就是展现你的优势，
对，最怕的就是啊又想往上冲但是
又不敢
又不敢、嗯、又不想做得太过，然后呢但是躺平又不甘心，又觉得 不能这么早就躺平，还是要冲一下，你在中间这样游荡真的会就是心理压力会蛮大的，
对，选一条路然后就去好好的去试试看，
对
对，然后 我又想到我前几天又跟一个印度的同事讲话，他是我可能一年可能才讲过几次话的那种人，但是每一次我跟他讲话我都觉得印象好深刻哦，他就会每次给别人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就他在那个自信跟自大的那个边缘游走，但又不让你讨厌，就每一次有事情找他呢，他就会说对，我就是这个公司最懂这个东西的人，你来找我就对了，
他是印度川普吗
对，他就对，我就是真的是最懂这个东西的，所以你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力的帮你，然后他的态度其实是不错的，但他又让你感觉到他的自信，他真的是很懂这一块，然后会去好好的跟你沟通，大方的很自信的展现他的优势，
嗯，
对，然后给你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那他真的跟你讲的东西不是在瞎逼逼吧，
没有，不是在瞎逼逼是真的、
okay.
他是真的懂他的东西，所以就真的是要找到你自己最懂最舒服最厉害的那一块，最最有优势，然后尽情的去展现它，然后别人讲什么想什么只要不是非常明显的表达出来都不要去想太多，
对，
或者是你每次开始要想什么东西你就说啊，是我想太多，一定是我想太多，
是我想
太
多
一定是我想太多，你就这样子安慰自己 OK， 然后要练习自己的钝感力，你知道钝啊，
钝感哦，你说那个刀那个钝，
对，刀那个、
uh-huh.
那个刀很钝嘛、
uh-huh.
很利很钝，
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说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但亲身经历的那个时候真的是蛮难做到呢。
我现在游刃有余了。
死猪不怕开水烫，
真的，我就是抱着一副死猪的这个心态。我感觉我现在在公司有点倚老卖老的感觉了，你知道吗？
可是人家刚初入职场。
是
啊，对啊，如果你想升职的话，你就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升职的条件是什么，你在那一行，然后你那个公司，你那个组，你老板看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你可以把它列下来一二三，然后朝那个方向迈进，其他你就是不要管，你跟那个马那个戴那个护那个叫什么挡那个眼睛一样。
对
对，好啦，我们就只能这样子聊一聊，希望可以帮到你，但我非常能感同身受你的感同身受。
对
对，
就总而言之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
对，总而言之就是挑一条路，你到底是要冲还是你要躺平，对吧？就选一条路，然后就勇往直前的走下去，
很自信，然后多看那种，我不确定这位听众是男生还是女生，但你可以多看那种很有自信的男生或女生演讲或发言，或他在职场上做简报的那种感觉，你可以学一下他那个讲话的方式啊，然后比如起承转合啊什么，多开始去模仿一些人讲话或者他自信的讲话的感觉。好，希望可以帮到你了，好吗？祝福你喽，谢谢你的留言。然后下一位呢是 Justin， 他呢给我们留言非常的有诚意，写了很多，那因为可能太长，所以我没有办法全部的念出来，但主要的意思就是他可能就是在很多城市都居住过，然后就是比较讲英语的国家这样。然后他之前在我们的 vlog 看到我们家的两个小朋友呢互相之间是讲英文的，他们之间是用英文来对话的，然后他就觉得是普通在国外长大小孩都是这样子吗？然后就觉得有点可惜啊，就是他们会不会真的没有办法领会到我们原本的那种中华文化啊什么？
怎么讲呢？我觉得既然你都已经生长在美国这个地方了，那干嘛还要那么就是追求小孩的中文要多好多好？我觉得可以跟父母沟通，可以看一般的电视，就是他能enjoy 到正常中文的就是用的范围就可以了，不需要好像就是跟 you know 国内的一些人就一样那种 native speaker 一样那么厉害。
对，我可以分享一下，对我们家小孩自己之间，两个小朋友之间他们是用英文对话，然后跟我们的话是中英文一半一半吧。对，然后我们身边的家庭，我可以说90%以上，他们家的就是华人的小朋友，兄弟姐妹之间都是用英文沟通的。
对，
就如果在这边生长的话，对，我几乎我没有想到一个是兄弟姐妹之间用中文讲话的，有吗？
是啊，很少，
对对，
非常少，
对对对，都是爸妈会给他们讲中文，但他们兄弟姐妹之间都是讲英文，这真的很无法避免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从科学角度来讲，这也 make sense。因为本来英文就需要大脑运作的就更少
啊。
对啊，人家就说英文只用就一半的脑，然后中文是用两个脑，所以就是你讲中文的话，你的脑子要 process 更多东西，
这个逻辑思维不太一样。
所以那自然而然就是，而且你又是在一个讲英文的环境，小孩子一天到晚在学校都讲英文，回到家里为什么就要突然翻成中文？ You know， 就是对他们来讲可能比较难，就会 doesn't make sense。然后再加上你看到没有，就连我们这样子讲话，时不时的都会蹦出来几个英文单词。
对，
那你就不要想说小孩了，对不对？他那种他先想到的一定是英文，然后他哦，我不能讲英文的，我还要翻译成中文再跟你讲，这个就很麻烦了。但是我相信了，小孩可能到了快到 teenager 的时候，你可以渐渐给他们看一些中文的电影啊，或者电视剧那些的。
对，
我小的时候其实我很多中文都是从这个学起来的。
对，看电视，看琼瑶，听周杰伦
啊，或者是看那些武打片、
武侠片、金庸
武
侠
片，对，或者是古装片那些的。
哎，那超级那个这种文化底蕴很深，那个江湖的这种侠义。
对啊，你想，真的，我真的觉得金庸那一套，你大概一系列，你给他看半个系列就够了，他就对于那些的就是文化就很厉害了。
好，非常谢谢 Justin 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但在我们家，就是小朋友之间讲英文这件事情已经是无法避免的了，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尽量可以 有什么有趣的中文的书啊电影啊或歌啊，我们就会跟他介绍，就会跟他们讲，想让他们看一下。
对，
好，然后还有其实蛮多留言问我就是平常保养的东西跟比如说维持身材啊之类的，这个呢我是很想要分享，可是又不知道从何分享起，感觉没有东西分享。就我上一次就讲说我现在想要，你知道人快四十了嘛，就想要尝试一点医美，可是我还是没有勇气去做。然后我现在唯一就是觉得比较有效的一个保养方法就是油敷嘛，就是我把自己的脸最后会用的油上一层油这样子。我自己觉得在加州这很干燥的天气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效的。然后我最近在尝试的一个牌子叫做醉象，你有听过吗？
啊，醉象。
嗯， Drunk Elephant。
哦，没听过，
就是醉喝醉的大象。
是什么地方的牌子？
它是一个还好像还就是提倡蛮天然的一个品牌，嗯，好像是美国的牌子，之前很有名。然后我之前就是一直想要尝试，然后之前就是有个促销嘛，一个 sale 我就买了。然后它有一些保湿的跟那种抗老的系列，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我其中有一个油，我就是用他们家的。就是我目前在用的，因为我保养品换来换去，
真的，
对，我永远我没有一个保养品是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的，我都是不同牌子换来换去。这是不是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皮肤不会产生一个习惯性耐受性，
我觉得也是。
然后其实我保养就非常的简单，就是洗完脸之后就是我没有用什么化妆水，我就直接上精华加乳液加油，就这样三种。
哦，
对，
我觉得我好门外汉呢，什么精华乳液什么油的，我
没有。女性观众一定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一定听得懂。OK， 洗完脸就是直接上精华，任何精华你在用的精华，然后乳液跟油，乳液跟油我是会很不客气的给它用下去，因为我真的是脸很干燥，两三层我觉得。
但你不会觉得涂完了以后脸都被 cover 住了透不过气来或者？
对，可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脸太干了，我每次洗完脸就哇好干好干。
因为我们男生的角度是，如果我发现脸上有任何的滑滑的或者油油的东西，我一定继续洗啊。
对，
我就是洗到没有那种触感为止啊。
然后呢，最后不是脸有油吗？然后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会手指的那个关节去给那个脸按摩，就去推那个脸。哦，对，
你是往哪边推？往上推？
往上推啊，就是往太阳穴啊，往耳垂那个地方推。
哦，就是来拉个皮的作用是吧？还什么那种脱肌肉的作用？
对，
是是，
反正就是推一推。然后我会去按那个，你知道脸这个叫什么？颧骨跟笑肌，这个就是你鼻子这两块那个肌肉，就眼睛下面那两块肌肉下面不是有个凹槽吗？
它跟，这不就是你的 cheek 吗？
对，你的 cheek， 它这个凹槽这边你去按它，它就会就酸酸的感觉，然后每次就是用力用关节去按它，要按它按它，然后我觉得越好酸好舒服。
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发明的还是
真的有
什么根据啊？
反正我就看有一些按摩手法，其实网络上有很多那种按摩手法，但我大概一个礼拜会按个两三次吧，就是趁脸上有油的时候，就去拿你手指的那个 knuckle 那个关节去按一按推一推这样。其他真的我没有什么很好像很厉害的什么保养的东西。
对啊，我看你每天很少看你真正在保养。
对，我可能一个月可能敷个两次面膜之类的。然后其实运动蛮重要的，我就是很喜欢出去运动啊，然后跑步走路啊，现在还遛狗，对不对？
对
对，然后多喝水，多喝水，然后多走路，多保湿，其实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讲来讲去好像就是这些东西。
我觉得从科学上来讲，应该是多喝水少吃糖就保持身材，
对，
然后多运动。
对，有一个听众问我说，我之前说那个 actually 是你说的，说我在吃那个鸟食的那个东西，看起来像鸟吃的那个绿色的那个，这是什么东西？那是好几年前的，我那时候有很疯狂的有一段时间 就吃的非常健康非常的干净，然后每一天早上我就会做一大碗那个 yogurt 里面呢，我就会加那个抹茶粉，所以把它全部搅在一起之后呢，就很像鸟的某种东西。 对，然后我就会加一大堆什么坚果呀、抹茶粉啊、水果啊，全部把它搅成一大盆 yogurt。 以前我早上就会吃一大盆这样，但是那些是过去式了。我偶尔还是会吃，但是以前是天天吃，然后对自己吃的东西非常非常的严格。
你现在真的放飞很多。
我现在整个放飞自我，
对，吃的跟我差不多了。
我现在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的新陈代谢真的是没有再客气的，就慢了很多。
那是、啊、所以岁数摆在那。
对啊，体重啊什么真的没有办法，人到这个年龄之后，真的你在苛求自己，你就是让自己变得很不快乐，所以你就尽量找到一个平衡。哦，对，我还会做瑜伽，就是不是什么很厉害的那种瑜伽，就是每天在看电视的时候有空的话，我就会在电视前面摆一个瑜伽垫，我就会稍微伸展一下，拉伸一下，做一些瑜伽动作啊，差不多就这样子咯。你还看我平常我在干嘛吗？
你嘴很不够甜耶、欸、
什么意思？
就如果今天是换作我来说的话，怎么样保持我的容颜的话，
哦，是什么家庭幸福美满的一个好伴侣、
哎、
是吗？
对。
好了好了好了，也算了好不好，就开心，不要想太多、嗯、放松心情也是很重要的好不好、嗯、对，有个神队友也是那个保养的其中一部分，这样有没有开心一点？
有。
好了 OK， 那欢迎大家给我们多多留言，在每个节目介绍里面大家点进去有个专门留言的地方，点进去就可以直接留言在那边，然后或者是上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上面呢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者是想请我们喝杯咖啡呢，有个小小的赞助的方式也在节目介绍里面都可以找得到。然后呢，我们还不知道的朋友呢，我们在 Facebook 在 Instagram 都有粉丝专页，大家可以去那边追踪我们，我们会 po 一些平常我们在矽谷的一些生活的片段啊。那今天节目大概就是这样子咯，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拜拜。
我在不用把别人寻找，因为我已经找到，我们的缘分刚好不许别人打扰，那份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紧紧围绕你每分